事實上當時在羅馬帝國裏面，如果你要打入上流社會，除了你是貴族的身份，或者你是從政去做官，當然可以打入上流社會。但是如果其他的人，你就不外乎有兩條的途徑，第一就是做地主，收買土地，第二就是經商，做生意人。在經商上面，猶太人自古已經出名是很出色的商人。他們成功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有眼光。他們知道不同的地方有不同貨品的需要，他們又知道哪裡可以是平價的入貨，哪裡可以貴價的出貨。所以他們就用很多的時間去研究不同的地區，他們落很多的功夫去計劃不同城市有什麼市場的情況。在這方面他們研究得越深，所累積的經驗越多，他們建立的人際關係越密，他們成功的機會就越大了。如果我們看13、14節，我們看到那個講說話的人應該是一個很有經驗豐富經商的一個人，所以他自信心很大。在短短20多字裏面，他已經勾劃出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的經商計劃，包括起行的時間是什麼時候，今天明天旅程的安排是怎樣，開發的地點是哪裡，運作的時間有多長，生意的性質是什麼，以及最終的目標。當一個人他的經驗越來越豐富的時候，可能有兩種不同的表現，一個就是越來越驕傲，一個就是越來越謙虛。聖經在這裡形容這個人很明顯就是第一種，越來越驕傲。雅各就對一個這樣的人說，你似乎擬定了一個很周詳的一年經商大計，但是不要說一年那麼長，就是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你也不知道。我們教會經常收到一份雜誌叫做《中信月刊》，這個如果大家未看過的，我建議大家是拿來看，是免費的，每一期都有很多的見證，其實是一個很好傳福音的工具。在幾個月之前，這個中信月刊裏面有一個見證，我看到之後都有很多的感受。一個心臟醫生所寫的，他說有一次當他在醫院當值的時候，他收到加護病房裏面一個緊急電話，醫生有一個病人心跳加速不受控制，可能他生命有危險，你可不可以立刻過來。於是這個醫生就在他的休息室飛跑去到這個病房裏面，當他要跑上樓梯去這個病房的時候，他就覺得心口有些的不妥，有些的壓力在裡面。但是他認為可能自己走得太快了，所以不理了，救人要緊，沒有特別的留意。結果他是成功搶救了這個病人的生命。但是當他回到自己的房的時候，坐低要寫報告，他就發覺他的心口的壓力一直都沒有改善，而且越來越強。他就告訴他的同事，聽他的同事就說，不行，你立刻坐低，立刻推一個輪椅，就將他去送到去急症室去檢查。原來知道他心臟病正是發作，心臟醫生自己心臟病在這裡發作。他的同事立刻從他的手部的血管就插入一個檢查的導管，就檢查他的心臟血管究竟發生什麼事，就看見原來有兩條血管已經嚴重的全塞，需要立刻落一個的支架。但是由於他手部這個傷口這個入口還未愈合，還未止血，所以一定要止了血才能夠再由大腿那個大血管那裡插入一個手術的導管。這個前後等候需要40分鐘。這個弟兄當時他的心情，他已經不是一個救人的醫生，他是一個隨時自己會死的一個的病人。弟兄姊妹，當我們看到一些這樣的見證的時間，我們真的發覺原來 就算医生的生命都可以随时消失，何况我们的生命也都可以随时消失。当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保证的时候，我们的计划还有什么的把握呢？雅各在这里形容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们生命一个很精彩的描写，很精彩的形容。如果大家见过早上的云雾，像雾又像花，或者你都会同意，云雾是使到那些景物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美丽感。雅各形容我们的生命是云雾的时间，他没有否认我们的生命 是美丽的，但是却是不可以长久的美丽，因为太阳一出来，热气一晒，雾气就消散，甚至不留下一点的痕迹。圣经就是这样形容我们的生命。最近我们如果看新闻的，我们都看到大陆出现了很多一晚就倒台的富商，其中一个姓吴的一个的商人，他用他聪明的头脑和他广泛的关系，他就成立了一个保险公司，然后他就运用他的手段收购比他资本大几倍的公司，就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集团，从一个公司形成了一个集团。几年前他甚至震惊世界，买入了纽约那些名流最喜欢去的一个叫做华尔道夫大酒店。他一世都惊奇，竟然这个老牌纽约美国酒店被一个中国人现在拥有了。但是在今年的五月，他突然间被中国的法庭裁定诈骗罪，判入狱18年，充公私人财产人民币105亿。云雾一散，美景全失。另外一个例子，如果大家留意的，就是最近我们知道大陆有很多假疫苗的事件，令到一个曾经被称为疫苗女王姓高的一个女商人，她藉着很少的资本，她竟然又是收购一个大型的国家企业，其中怎样能够做到，当然有些的关系。但是由于疫苗造假，她现在已经被捕等候审判，还未知道判成怎样。但是在这件事上面，那些群众更加留意的反而不是这个疫苗女王，就是她那个媳妇。这个媳妇呢是一个网络红人，她常常在她的私人社交网络户口上面，她就炫耀她的财富、名贵的汽车等等。有一次她就发出一个短文，她说你有多努力就有多特殊，我坐头等舱可以优先登机，我是银行的大户，可以不需要排队，我参加演唱会买最贵的票就可以坐最好的座位，世界是不是真的不公平呢？可惜到了现在，当他的奶奶有难的时候，他的富贵云雾同样的消散。但愿他得到一个教训，但愿我们亦都得到一个教训，特别那些夸口自大的人，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夸口自大，没错，我们有计划，我们会成功，但是成功了之后，两个的表现，一个就是更加的骄傲，一个就是更加的谦虚。但愿我们是走向第二条的道路，更加的谦虚。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不夸口自大的解药在哪里呢？我们有什么解药可以令到我们不夸口自大呢？圣经在这里说，我们应该常存一个主若愿意的心。第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首先就有回条命先，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从 節的經文裏面讓我們看到聖經是沒有禁止我們作這事作那事，不過在作這事作那事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主若願意的心。什麼叫做主若願意呢？主若願意的意思，第一方面當然要肯定我們的計劃是符合聖經的教訓，因為如果我們的計劃是違反聖經的教訓，我們怎能夠假設這個是主若願意的呢？第二方面就是如果我們說主若願意，我們的計劃是主若願意的計劃，就是明白神有權否決我們的計劃。如果不是神無權否決我們的計劃，我們怎能夠說主若願意呢？最後如果神真是否決我們的計劃，我們是不是願意順服呢？所以主若願意其實有很深的一個意思，而在這一切以上我們要感謝神給我們還有生命，因為唯有我們還有健康還有生命的時間，我們才可以作這樣作那樣。弟兄姊妹，但願我們每日清早一教起來，我們不是慌忙著梳洗啊、吃早餐啊，而是感謝神。有沒有人真的一起身第一個思想就是感謝神，我打開眼又有一天的生命，感謝神我仍然見到陽光。當我們常存一個為生命感恩的時候，我相信在我們處理日常工作的時間，我們有一個很不同的態度，我們常常記住這個都是神的恩典的時間，就有一個很不同的態度。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在這裡要提醒，必須小心的，就是不要讓主若願意這四個字成為我們的口頭禪，我們利用來表達屬靈，就是什麼都加上主若願意來表達我們的屬靈，甚至有人將這四個字成為迷信的一個字，恐怕我們如果不講這句話，我們就得不到主的賜福。主若願意不應該只在言語舌頭上面，更應該在心態在我們的行動上面。這個道理在保羅的身上我們得到一個證明。保羅在很多地方，使徒行傳十八章、哥林多前書第四章十九節、十六章第七節、腓立比書第二章第十九節、第二章二十四節，當提到他面對將來計劃的時間，他都加上主若許我，或者我靠主指望、我靠主自信等等的話語。但是我們又發覺在不同的地方例如在使徒行傳十九章二十一節、羅馬書十五章八節、哥林多前書十六章五節，他在提到他其他的計劃的時間，他就沒有加上主若願意之類的言語。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思想已經深深在他心中的原則裏面，將這句話說出口是提醒其他人，將這句話沒有說出口其實已經是提醒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但願我們在個人的生活上面，我們在言語上面，我們在心態上面，我們更多主若願意這個成分，亦都願我們的教會，我們是一個互相提醒主若願意的一個的教會。然後我們看這段聖經給我們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訓，竟然是一連串很嚴厲的責備，由五章第一節至到五章第六節。這一段聖經和四章剛才我們看過十三至十六節是一樣以鞋這樣做開始的，鞋我們廣東人就是這樣鞋這樣。你們同樣是開始，同樣是指證那些自大的人，不過前一段的主角就是做買賣的商人，這一段的主角第五章的主角就是那些田莊的地主，就是我們講到剛才說你想擠上上流社會兩種的途徑的第二種，第一種是做生意，第二種就是做地主。 雅各形容这些人要哭号，因为有大苦难要临到他们，他们的财物要失去，身体要毁坏，如同被火烧。究竟这些人做了什么事得到这么严厉的责备呢？不是因为他们有钱，圣经没有特别仇富，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我们详细去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他们的错失是因为他们一味积聚财宝，亏欠那些为他们打工的工人，他们自己过分的享受浪费，定义人的罪，甚至杀人。这些的错失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其实就是源于利益自己，不利益他人，不肯同人去分享，所以就表现在我们刚才列出那些的错失上面。其实我们想起初这些人他们的心地可能都不是很坏的，没人一开始就做这些的事情，但是当利益关系来到，当钱财引诱慢慢腐化了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就成为圣经所责备、上帝所审判的对象。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小心。在法国的历史里面，有一个皇帝就是犯上刚才我们所说的自顾享受，不肯和他的子民分享的例子。这个人叫做路易十五，他统治的时期当然就是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之间。如果大家熟悉法国历史，你就发觉路易十四是法国国力的顶峰，亦都是皇权如日中天的时间。这个就是路易十四的统治。然后路易十六呢，就是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被杀的一个的皇帝。我们不理那头那两个了，头和尾那个，我们就看回这个路易十五。他五岁就登基，所以他的国家的大权由大臣操控，直到他成年他才拿回这个大权。在1744年，他当年是34岁，他就患上一个重病，医生都宣布他极之有生命的危险。当这个病消息传出的时候，全国上下无论平民百姓、达官贵人，都为他恳切祈祷，求上帝医治他，希望他可以康复。结果他真的好翻，他继续做皇帝，然后继续做了30年皇帝。但是30年之后，1774年，他又得到一个重病。但是这一次很奇怪，没有人为他祈祷，没有人发起祈祷的运动，可能还希望他快点过去。历史学家就研究为什么这样呢？第一次他重病，这么多人关爱他，为他祈祷。原来历史学家发觉，在路易十四奢华的统治之后，没错，他的权力如日中天，法国国力亦都去到顶点，但是在顶点呢就滑落了。人心都希望这个年轻的国王不要死啊，推行改革，顾念国家里面的平民。但是为什么第二次没有人为他祈祷呢？因为时间过了30年，他一点事都没有做到。他反而是大量兴建宫殿，他游戏于他众多的妃嫔之间，跟以前的皇帝没什么分别，一样的奢华享受，人民一样的群分。历史学家就认为路易十五在法国的历史上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他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没有关怀平民，结果他就播下了法国大革命的种子，亦都间接在15年后将他的后代送上了断头台。弟兄姊妹，我们今日当然没有路易十五的财富，我们亦都没有路易十五手上所有的机会，但是他的例子 配合我们今天雅各书所提到的教训，应该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愿意去纪念那些穷人。在结论的时候，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讲到，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有些人根据这段的圣经来说明了，罪不单止是你做出来的有行动上面的犯罪，所谓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你做出来的，亦都包括你没有做出来的，没有实际的行动，但是都是罪，因为你知道善行你不去做，所以叫做 sin of omission。如果我们严格地看这段经文，这样的结论可能都算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引申的应用，但是如果严格在解经上面来看，这段经文其实是解释第十五节和十六节。十五至十六节就是说，我们要以主若愿意的心，所以在这里所说的人若知道行善，就是说你知道你的生命应该常存主若愿意的心，而不去做就是有罪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好好学习四个很简单的字，主若愿意，人若知道这个是善而不去做，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多谢你藉着雅各书给我们的提醒，求你将我帮助我们去明白，明天不是掌管在我们的手里面，虽然我们应该去计划将来，但是我们仍然是需要以你做我们计划的中心，求你给我们上传学习主若愿意的心，求你听。